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如如如藏本来护主，能清白气净，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去的入尊论。入尊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宣讲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这个呢分了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也有这个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说机器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行地等四地。现在讲第二个科判，这个呢有真实的即为本品，现在讲真实。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例如说人间地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说诸地功德而结尾的。现在在讲的是这个第二个科判广说。广说呢也有说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真实宣说具深意的空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如何传相，为何对水传气和所讲之法。现在讲的是所讲之法，这个呢也有以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首先呢是讲第一个，这个呢以理抉择法物和以理抉择人物。现在在讲以理抉择法物，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以理破自性生，是故以理成立为缘起生意，和认定如是以观察之果。现在讲的是第一个。那么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两个问题。两个科判当二地中破十边生，如是破则访难。现在讲的是第一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例是略说无四边生，欲比以理广说。如是成立义故而结尾，现在在讲广说。广说呢分了破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四个方面，现在在讲破他身。破他身当中呢也有总破成许他身中，别破为实中。现在在讲别破为实，这个呢有虚寂和彼破，现在讲彼破。彼破当中呢有以理证破和就是说解释佛说为实的教义，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解释实地经的交易和解释论家经的交易，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有真实和比之应理，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三个问题：校正成立、理证成立和如是成立的结尾。其中第一个科判已经讲了，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第二个科判呢是以理证成立，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成立为智，非破外境而明示这个显示以心为主。第二是如是应理。那么就是说要成立这个唯识当中的这个唯字呢，并不是说破外境，因为这个唯识或者唯心呢，那么唯识中解释的这个唯字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只有心识没有外境的意思。那么中观中说这个唯字啊，并不是说破外境，而是明了唯心为主的意思啊，就是心识为主要。第二个方面要成立它的应理。首先是讲第一个科判，一个科判当中呢，在宋词当中讲到，如觉真理说明佛，如是唯心最主要，经说世间为是心，故此破色非经意。那么如觉真理啊，实际上呢就是讲到了觉悟真理，这个是佛陀的这个他的这个名字的全称啊，就是说如觉真这个觉悟真理呢，这个就是讲到了佛陀名字的全称，和这个相同呢，如是唯心最主要。那么所谓的唯心或者唯识呢，它的真实的意思就是说唯心最主要的意思。那么有这样一种含义呢，经说世间唯是心，那么就是佛陀在经典当中讲一切世间唯心，那么它意思呢就是故此破色非经意。了知了这个唯字啊，它就是讲到了这个唯心主要的意思。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唯心的时候呢，并不是破色。那么如果你认为唯心是破色呢，就非经意，这个就不是真正佛陀在实地经当中的教义了。那么下面呢进一步宣讲。那么平时我们在讲佛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觉者或者说觉悟。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是一种简语，简语就是说是把这个全称呢简化之后宣讲的。那么它真实的意思就是觉悟圣意的真实意，或者叫做觉悟真理的意思。那么觉悟真理当中呢，也有这个正德和断德两个方面。正德呢就是佛陀完全证悟的所有的实相，断德呢是断除了一切的障碍，断除了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就唯平等。所以说真正的佛呢是觉悟真理的意思。但是呢他这个全真虽然是觉悟真理啊，但是在有些经典当中或者现在我们所讲到呢，就是觉悟 啊，把后面的这个真理呢就已经省略了啊。平时我们就讲觉悟，实际上觉悟了什么呢？觉悟了一切万法的实相，觉悟了圣义谛的道理啊，或者觉悟了二谛，觉悟了一切万法的这个它的这个真义，这个方面就叫做真实的佛陀的意思。那么如是唯心最主要呢，同样的道理啊，唯心最主要。那么在色法和心法当中啊，佛陀在讲唯识，佛陀在讲唯心的时候呢，实际上在讲这个唯心，它也是平时我们讲唯心或者唯识，它也是简语，它也是省略了。省略了什么呢？实际上它的全真应该是唯心主要的意思啊，唯心最主要。那么谁和谁比较起来，唯心最主要，就是说色法和心法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唯心法是最主要的。那么平时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最主要后面这个就省略了，那省略之后就是唯心或者是唯识的意思。那么了知了这个比喻和意义所对照的含义之后呢，啊，下面我们就说经说世间唯是心。佛陀在十地行当中讲了一切三界皆唯有心，或者一切世间皆唯有心。这个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世间当中啊，唯心最为主要，那他这个心是最为主要的，故此破色非经意。所以说呢，佛陀虽然是讲了这个世间为实啊，或者说是三界为心，万法为实，那么当然应该知道呢，我们要把这个为心或者为实这个为字啊拿去破色啊，就是说为实的缘故呢没有色。当然从为实无色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但是前面我们从这个十地经的前后文，还有呢通过楞伽经的这个解释呢，还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它的这个校正的依据，或者从道理上讲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就是说是这个觉悟真理是佛，所以说呢唯心最主要我们就安立成唯识了，并不单单是这一点。实际上前面我们已经对于唯识中的这个教义啊，通过理证啊，通过校正方方面面观察完之后呢，现在我们就可以可以说很明白的说，虽然讲了唯识，但是这个唯识呢就是唯心主要或者唯识主要的意思，根本不是说在破色。如果理解成这个是破色啊，就是唯识无尽的话，没有色法的话，非经意这个不是真正的经典的含义，不是经典的含义。所以说此处中观中理解的这个经义呢，它就是说世间和世间当中啊，心法和色法当中，心法重要啊，心法最主要的意思啊，根本不是在讲其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唯心最主要，那么唯心最主要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这个意思呢更准确的认定。那么更准确的认定这个就是说色法和心法当中心法重要，心法重要呢，根据前面这个校正呢，通过校正的成立的时候呢，为什么说心法重要，是不是就是因为心法重要的缘故，心法就成了实有的，然后就是说色法不重要的缘故或者次要的缘故呢，色法就是成了这个空性的呢，根本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从他们二者心法和色法二者呢，同等是因缘法，都是通过因缘和合之后产生的，所以在圣地当中平等空性，在明地当中呢平等都有，只不过是在这个色法心法当中谁是作者谁就是主要的，谁是作者谁就是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所谓的最主要啊，它并不是说其他的意思，就是说色法虽然也存在，但是不能够充当万法的作者。而心识呢虽然是幻化的，它和色法从明地的显现来讲是平等的，但是呢就是心法可以，心呢可以作为这个作者，而色法不能够做作者。这个是一种这个功能啊，这个是一种缘起而造成的。所以此处的最主要的意思呢，我们也可以比较正确的理解，否则我们说哦这个是主要的，这个是次要的，我们就把这样一种次要的法不管了，然后抓主要的。虽然有的时候在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也有这样一种修行方式，在觉得见的时候啊，或者说尤其是此处在抉择所谓唯识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理解它主要和次要的意思，主要是说谁能够做世间万法的作者，这个角度呢就可以完全安立。那么下面呢是讲第二个科判呢，说是应理的意思。那么这个方面呢分了两个科判，唯字啊破外境不应理，然后呢是这个程序这个就心为主应理。那程序心为主义理，就是说这还是前面的意思，把前面那个意思呢分成两个部分的观察。那么前面呢是总说的，现在我们就别说，别说当中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唯字，唯识当中的唯字呢，你要把它安立成破外境，这是不合理的，不能这样解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是程序心为主要，这个是合理的。 那么首先是讲第一个科判的意思啊，为自破外境不合理。宋词当中讲到，若知此等为有心，故破离心外色者，何故如来于彼经复说心从痴业生？若知，那么就是说若知是谁了知呢？就是佛陀。如果你承许佛陀了知的此等为有心，所以说呢，了知的此等为有心的缘故呢，故破离心外色者。那么佛陀讲唯心或者佛陀讲唯识，他是为了破除离开心之外的单独色法，老是为了破色法的话，何故如来于彼经复说心从痴业生？那么为什么佛陀又在彼经，这个彼字就是讲十地经，为什么佛陀又在十地经当中讲到了这个心从痴业而产生的？哎，不应该这样讲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是给对方啊指出啊，他就是说理论上面的这个漏洞啊，对方理论上面的漏洞，就是说实际上按照你的观点来看的时候，佛陀的这个经义啊，他就会前后矛盾，但谁都不敢承认佛陀的这个语言是前后矛盾的，所以说呢，只是安利说理解的问题，但理解佛经的时候呢，没有完全的正确理解佛经的含义。所以说这个佛经当然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你的观点是有这个没有了义之处。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呢，若知此等为有心，故破离心外色者，那么这个就是顺应对方的观点。若知就是说，如果佛陀通他的智慧了知了此等为有心，这个地方的此等为有心的意思就是说，按照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圣义地当中有一个实有的心法。如果按照你的观点说圣义地当中有实有的心法，所以说佛陀了知的圣义地当中有一个实有的心法，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唯识来破除离心的外色，那除了一切都是心识，除了心识之外呢，根本没有外色。就是说此处有两个含义啊，第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心识是有自信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没有外境。你是不是认为佛陀了知了这个意思之后呢，在十地经当中宣讲的呢？那在对方的观点来讲，他承认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呢，对方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为识无尽，这个外境的设法根本不存在的。第二个就是这个依他起心识啊，或者就是这样心识甚亦有啊，这个是有志向的有，所以像这样是他安利的。那么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何故如来于彼经啊？为什么佛陀又在十地经当中复说心从痴业生呢？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心从痴业生，这个痴字呢，实际上就是讲十二有之当中的无明之，这个业呢，就是讲十二有之当中的行之。那么第三字呢，就是心啊，第三字就是识呢，我们说是无明啊，原行行原识，也就是说通过无明为因缘而产生的这个行，这个行呢就是行为，平时如果我们说业的意思，实际上这个业呢就是一种行为，一种造作啊，就是一种造作。所以说通过无明而有造作，通过无明而有业，那么如果有了业之后呢，就会有识。这个心识呢，就是说作为比如说以这个欲界的众生啊，以这个欲界啊，以胎生的众生为例宣讲的时候呢，这个第三字的行之啊，这个识之呢，实际上就是讲入胎那一刹那的心识。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在投身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啊，当然我们有一个最初入胎的时候，那么这个最初入胎的时候，这个心识入于父精母血当中，这个刹那就叫做识。那么这个心识它是有志向的吗？如果按照唯识中的观点来讲，这是圣意有啊，这是圣意有的法。但是呢，如果从这个十二有之来看的时候呢，这个心识啊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圣意有。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通过痴欲而产生的。前面呢它的无间的前面这个因呢，就是讲这个行啊，就是讲这个行，就是讲这个业的意思。那么再往前呢，就是讲他的无明。所以说呢，以这个心识啊，他无自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心识关带了痴业啊，关带了无明和行，你才能产生今世当中的心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根本没有所谓的这个实有的。但是呢，如果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佛陀刚刚讲过了三界唯有心，如果按照你的理解，这个心识是自性有的。后面呢佛陀马上又讲到了这个心从痴业生，就讲到了十二因缘，讲到十二因缘。那么讲到第三次识的时候，心识的时候呢，哦，就是说这个心识啊，就是说这个他不是说这个行呢有两种作用嘛，啊，这个业有两种作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二种作用呢，就是说能够产生心识，心识是通过这样一种业而产生的。每一个法呢，没啊，就是说世界当中所有的有为法都不可能是真正有自主的， 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心识呢，就是对方所认为的这个心识，不管我们说入胎的心识也好，还是我们后面的这个眼识啊等等的心识也好，实际上呢，就在十二缘起当中观察的时候呢，它全都是观待前面的这样一种法下来的，啊，就是下来的。所以说他们就是说，在不经意他起当中啊，不经意他起当中，就是通过这样无明和这样一种这个业而显现了入胎的心识。有了入胎心识之后呢，然后通过入胎的心识演变成名色，再演变成这个，就是说六触，后面是触受啊爱取有生到死，像这样一个一个次第就是这样下来的。所以说在这样十二有之当中，你说心识是实有，实际上这个第三位的排在第三位的这个心识，这个实质呢根本不可能是自性有的。所以说你不能承许佛陀的这个教义前后相违，所以只能承许说你把这样心识认定成是你有，认定成在二谛当中都是存在的，有实法这个方面就是没有真实的了知啊经义啊，没有完全了知这个经义。所以这个方面是从流转的角度讲的。然后呢，佛陀后面有讲的环灭啊，环灭的就是说，如果缺了无明，那么这个无明之这个因缘如果一旦缺少了，那么就不会有行啊，就不会有业了。如果这个业一旦断灭了，就不会有心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佛陀从流转的次第来讲的话，你的心识的产生你必须要观待前面的这个次业，然后呢心识你是不是自性有的，就通过它环灭的次第就知道了。如果是自性有的话，那么就不会说啊，就是说是这个无明灭故行灭，行灭故实灭。那么怎么会说是行灭故实灭呢？它是自性有的缘故，不可能有灭。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啊，流转的次第和环灭的次第，从两个次第来观察的时候，你的这个心识啊，都是因缘法。所有的因缘法不可能真实存在。佛陀在这个说十四地经当中也是讲过，前面我们也引用这个校正，也是抉择过。实际上呢，就是说啊，真实的这个生意当中，没有作者也没有作业啊，没有作者也没有作业。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啊，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按照你的观点来讲，这个把这个唯识的唯智解释成破外境，而且在解释破外境的时候呢，这种唯识是实有的，这个根本不符合经义。所以按照你的这个体系，按照你的思想体系这样解释下理解下来的时候呢，就只有和佛经抵触。那么佛陀是辨知啊，佛陀是了知了一些万法的，所以说按照你的这个理解和佛经抵触的时候，不可能是佛经有错误，只能是就是说你自己的理解还没到达完美，或就是说只能程序成一种引导有情的一个不了义说法而已，是个不了义的说法。所以说这个当中就是讲到你把唯识的唯智啊解释成这个破外境，绝对不合理啊，就应该了知这样一个问题了。我下面呢是要讲第二个呢，就是应该这个程序啊心识为主要啊，就是说程序心识啊这个方面的唯智呢，就主要是程序心识它能够就说是这个这个作用，或者程序心识是作者的意思。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进一步我们要这个观察，进一步要抉择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要分了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就是视心识为主，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其他非为主。首先呢就讲到了这个心识为主。心识为主呢，在宋词当中讲到，有情世间气世间种种差别由心力，经说众生从业生，心已断者业非有。那么已经破掉了对方承许这个唯识是破外性的意思之后呢，那么中观中到底怎么样解释唯识的唯智？那么实际上就是讲到了这个心识为主的意思，那就是心识为主。那么心识为主呢，在这个当中讲到了有情世间气世间种种差别由心力，那么就是说一切的有情世间和一切的气世间有很多差别，那么这个种种的差别呢，实际上是通过业而形成的，那么这个业呢又是由心而恩立的。所以说经说众生从业生，所以说佛经当中就讲到一切众生是从业而生的，而业呢是从心生的缘故，所以说心已断者业非有。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两个含义，那这个宋词当中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有情界和气世界由业而出生啊，这个就讲到有情世间气世间种种差别。那么就是我们说有情世间和气世间这么多的差别法，而且在有情界和气世界当中很多都是这个非常多的种类很多，但是呢在这个当中不紊乱啊，它是不紊乱的，这个到底是什么一个原因，它的原因何在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观待了众生的这个业。那么众生的业当中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差别业和这个共业， 那个是差别意义呢，比如说每个人呢，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投身在善趣，投身在人道，然后转成这个男生，然后呢有这个出家学佛的因缘，或者我们长得这个高矮胖瘦俊丑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很多差别，这个就是关待自己各自的业。孔雀它有这么漂亮的羽毛，这个就是它自己的业，它自己的差别业啊，形成了这样一种这个差别吧。还有呢，每个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和他的这样一种根性不相同，有些烦恼有些贪欲出众，有些嗔心出众，有些这个就是说信心出猛，有的时候是这个智慧出猛啊，智慧比较敏锐的等等。那么有这么多差别呢，都是各自的轮回当中就形成了这个不同的业。通过这个不同的业呢，就在每一次当中它会有一种不同的显现。那么所谓的共业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地球啊，或大家我们都看到一座山，或者都看到这样一种这个都共同的这个感受这个问题，这个方面呢实际上是一种共业和差别业当中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么多的共业和差别业呢，实际上是种种的这些有形世界和气世界呢，是通过种种不同的业交织起来的，交织起来。所以说我们都是被一个业网所笼罩的，所有的六道众生全部都是被业网所笼罩，只不过在业网当中有些是共同的，比如我们共同生在这个地球上，有些是差别的。我们在生在这个地球上之后呢，每一个地方你生在不同的地方，你生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样一种心态，不同的智慧和受用等等几方面，都是一种差别业，全是差别业。所以说实际上我们是活在这样一种这个业网交织的这个环境当中，非常复杂的一种业网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一切有情世界、气世界啊，的确是这个种种差别，的确是由业而立的。那么这个业由何而立呢？这个讲到第二个问题了。这个业是由心而立啊，这个种种的业，我们造业的时候呢，是以心为主导啊，意素意为主。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心为主导的，我们平时的这样身体啊，身体的动作，或者说平时我们的这个语言所说的语言，平时我们就是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心，比如说贪心引发的这样一种贪心的这些行为，宣讲贪心的语言，或者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清净的信心，通过信心呢表现出对于对境的一种清净。那比如说我们双手不由自主的合掌啊，或者我们口里呢就宣讲这个赞叹的语言呢，像这样的话都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心而立的啊，由心牵引而有的。所以说呢，一切就是说业呢由心而立，所以说心造业，业造万法。然后最后这样观察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当中的确是心为主，因为是由心而造业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理解了经说众生从业生，心已断的业非有的意思。那么佛陀呢了知了这个问题佛陀在经典当中就讲到了一切众生是从业而生的。那么在智识当中呢，引用宝积经的教证，那么就是说宝积经的教证呢，就是讲谁有情诸业应时起黑山，如地狱天宫有这个建灵宝树。那么就是说是一切的这个都是随有情的业而立的，跟随有情的业而立。那么就是说有情有业的时候呢，应时就会起黑山，比如说堕地狱的时候呢，一下业力一现前的时候呢，就会显现各种恐怖的黑山啊等等。还有呢，比如说地狱和天宫当中有建业林和有就是说是这个珍宝树。那么这些建业林和珍宝树呢，实际上都是跟随众生的业而有的都是跟随众生的业而有。从这个外面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众生从业生，我们能够变成怎么样，我们是没有自在的我们没有自在，我们只是说你的业是怎么样的，你的行为怎么样，你现在的行为怎么样，或者说现在你的业怎么样，就能够决定以后你的命运是怎么样。你是要造这个恶业呢，造善业呢，造解脱业造这样一种这个小乘业还是叫大乘业，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要看你自己是到底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驱入了。所以今天很多就很多经典当中，论点当中都讲到这个业的主要业是非常就是说是这个重要的。但是这个业呢，它并不是决定的，这个业本身呢，它也是一种心而造的法，所以它也是一种有为法。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这个业呢是可以改变的，业可以改变，善业可以改变，恶业也可以改变，种种业都可以改变所以说主要是看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理解之后去做还是不做通过这样了解之后呢，去做善的行为就叫做做善业 那么就是断掉不好的行为，叫断除恶业。这个讲到经说啊，众生从业生。那么心一断则业非有，如果心一旦断掉之后呢，这个业就不会存在了啊。心一断，业就不会存在。如果有心，它就会造业；心一断，就不会造业。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我们众生为什么会不断造业的原因呢？我们会不断造业，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在不断的起作用，我们的心呢在不断的活动。我们看到了这样种种法的时候，我们会产生种种的分别啊，贪心啊，或者就是说嗔心啊，或者信心啊、清净心啊等等。像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是在不断的这个活动，缘故呢，我们的轮回就会延续下去。那么，如果你把心断掉了，如果断掉了心之后呢，这个业就不会再有啊，可能业就会断掉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修法的时候呢，佛陀也知道了，指出了流转和幻灭的过程，就是说你的流转是因为心而造业，从业而显现一切的有情界、气世界。那么，如果你要解脱呢，你就要调心，你要解脱就要调心。当然了，就真实的把心断掉啊，真实的把这个心断掉，那必须在十地末尾才能真正断掉。乃至于十地菩萨这些以下这个心识的相续都没有真实的断掉，只不过呢，在这个当中有一种改变啊，就是平时我们讲调心，调心和真正的最后斩断心呢，这个差别啊，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就现在我们要调心，以前我们的心是奔着轮回而去的，我们所有的心识啊，它都是被啊这些种种的烦恼业而染污的，所以说我们经常产生这些非理作意啊，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轮回的心。通过轮回的心就会产生轮回的业。那么现在我们要调心，调心呢，我们就把粗大的烦恼断掉，比如说修除离心。修除离心就是一种调心，就是要把你的这个心识调整在解脱道的这个道路上来。以前说对于这个世间八法，对于世间的五欲啊非常执着，那么现在呢，就要通过各种修法，把你这种啊粗猛的这个烦恼心转变成对于轮回命运、轮回的厌啊，就是说厌倦心，对于解脱一种希求心，这个就是一种调心。然后呢，再啊，就是说调伏这个自私自利的心，然后再通过空性呢，把你的这样一种实质心调伏。这一系列当中啊，都实际上在这个心识啊，当我们在这个使用心识，在改变我们的心识，把我们的心识呢调整个方向。那么在这个调心的过程当中，虽然没有彻底的断，但是可以获得利益，而且可以获得利益的。所以说，比如说小乘的行者，小乘的行者，他通过修持厌离心、修持这样戒律啊、修持这样一种人我空性，他的心呢调整到了无我的状态。那么这个无我和无心，这个还是不相同的，无我和无心不相同。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小乘的这个行者，他证悟无我的时候呢，是他的心识还在相续，但是呢，他在心识上面安立所谓的我，这个我执呢已经彻底断掉了。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轮回的，我是轮回的这个因。所以说，当他把这样一种我断掉之后呢，这个轮回啊就会中断了。但是因为你的相续，你的心相续还在。啊，你的心相续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大乘观察的时候，你的心相续还在，你就算是入了这个无余涅槃，后面还要起定，重新要升起这个心态，所以这个是要让他的心转变在菩提心的角度，让他入大乘，真正趋向于断除心的这个修行。那么前面他的心不是断除心的修行，他前面的修法是断除我的修法，啊，断除我的修法。那么后面呢，去大乘，从他整个大乘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也首先有调心的问题。然后呢，有调心问题的时候，进入这个大乘道，然后再通过人我法我空性的修持，因为就是说小乘和大乘的不共之处啊，就是说是小乘他可以说是有利用心，他把这种用心呢，他把这个我断掉。那么大乘的这个空性，他有除了人我空性之外，还有法我空性，所以说这个法我空性就包括心识本身的空性，你必须要抉择，不单单是说哦心识上面的我你要断掉。实际上就是说心识本身的空性你必须要证悟，所以说大乘他在修行的时候呢，他可以证悟心识的空性，这个方面就有了这个入根本慧定啊，初定的时候还有入根本慧定，有这个样一种这个境界，然后初定的时候他心识就开始造成起这个活动的。那么通过这样一不断的修下去之后，当他的这个道理圆满之后啊，最后就有一个彻底的转识成智啊，彻底的转识成智。那么这个在成佛的时候，这个心识啊就会中断啊，这个时候心识就彻底中断了，就变成了一种完全的智慧的自性，不是心识的自性，是智慧的自性的无为法的本体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就是说你小乘的罗汉也好，还是大乘的菩萨也好，你还有一个无漏业 那你还有个无漏液还在那儿呢，所以说这有漏液没有了，但是无漏液还有的原因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你的心识还有啊，心识还存在，所以说这个心也断者业非有呢，实际上它可以从很多就是说暂时的角度啊，就近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和安立。就像前面我们把分析的小乘他的圣者的这样状态啊，或大乘啊菩萨的状态啊，一方面可以说他们已经断掉心了，从粗大的角度来讲啊，他的心断掉了，这个轮回心断掉了，或者说他非得作业的心断掉了，但是他这个很微细的这个心识的牵连，那这个还没有断，无明习气地啊，还无漏业都没有断，所以还有一生生，还不可思议的死亡。那后面只有成佛的时候，你这个彻底断掉，然后去向你大涅槃国。这个方面就是从不同的侧面吧，从不同的层次呢，都可以理解这个所谓的这个经说众生从业生心里断的业非有的意思。有些地方呢，这个直接是解释成轮回的业，不会再有轮回业了。就是有的时候是很多讲文当中是以阿罗汉做喻的，阿罗汉做比喻的时候，他相对当中烦恼断了，烦恼断了之后呢，他的这个业啊，像这样这个业呢，就会逐渐逐渐的枯竭，再不会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生果的这个机会了，没有这样的讲法。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到，实际上要成立一个心识为主，心识就是为主的，因为一切有情世界和气世间。它是由业而形成的，业是由心而形成的，所以说如果心一断，业也非有。从这个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分析下来的时候啊，实际上呢就是说，哦，这个心识为主，并不是说没有设法，而是说心识为主的意思啊。这个就讲到了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说是这个视心为主要。第二个科判呢，要讲到了其余非主要，那其他呢是非主要的。那么其余的这个其余的意思或者其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讲设法。设法和心法比较起来的时候，这个设法就不是主要的了不能作为作者的意思。颂词当中讲到了，若未虽许有设法，然非如心为作者，则遮离心于作者，非是遮前此设法。其他不是主要，但是也不是也不是真正的去这个，就是说遮除这个设法的意思。若未虽许有设法，然非如心为作者。若未，如果我们说虽然承许这个设法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个设法并不是像心一样能够作为作者，所以说呢，我们就通过这个能了之呢，则遮离心于作者。所以说，在这个经典当中讲一切为死、一切为心的时候呢，是遮除离心之外的其他作者，而不是通过为死来遮遣此设法，不是遮遣此设法。所以说，跟随前面这个科判，前面科判就是说就是说是心为主，后第二个科判呢，其他非为主，其他不是主要的，但是呢。虽然不是主要，也不是否定它，不是否认它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都承认就是说设法是有的，但是呢这个设法并不是像心一样能够作为作者的话，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它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在遮破谁就是说呢这个观察谁是作者，观察完之后呢是遮破了离心之外的其余作者，而不是遮遣此设法。在这个字词当中讲个比喻啊，讲个比喻，就两个人就是说两个国王要争夺一个国家，那么两个国王要争夺一个国家的话，实际上呢他们对这个人民方面呢都需要，以这个甲王和乙王呢实际上都是需要这个人民的，但是他们两个要争夺的时候呢，到底谁争夺就是说谁最后通过争夺他胜利了，他就可以统治这个国家，其他一个人呢他就是要必须要离开这个国家，他就失去了统治这个国家的这个权利了，失去了这个地位了。同样道理呢，这个设法对大家来讲都是需要的，只不过呢就是说谁来统治谁是主要的。这个方面比如说在颂词当中在这个注释当中讲到了，比如说苏人外道和就是说佛教，苏人外道呢承许这个一切万法的作者是自性，那么佛教呢承许一切万法的作者是心识。那么现在呢两个就开始辩论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自性的观点，承许自性有的观点呢不能承许是一切万法的作者，所以说他就失败了。他失败之后呢，我们就安立了这样一种心识是万法的作者。所以说心识是万法的作者，相当于两个国王争夺位置之后一个胜利了，但是呢这个设法相当于人民嘛，所以说这个国王他是要统治人民的，所以说呢这个心识他呢就是说主宰设法，心识他是主要，那么其他的是次要，就像国王是主要，其他的人民是次要，就是这样的。但是从人都是人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平等的。那如果没有人民，你这个国王是什么国王？光棍司令、光棍国王一样的，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成为真正一个统治者。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在辩论的时候啊，这个设法都是大家都是需要的，或者大家都是这个共许的设法。那么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到底谁是作者？谁是这些万法的作者呢？ 实际上这个数论外道程序自信是弱者自安立不了，所以说最后呢佛陀就是通过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就讲到了心识是弱者啊，心识一切万法的弱者，所以从这个就这个角度的观察安立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安立若为睡醒有设法，然后如心为弱者，则则离心于弱者，就是遮除了离开心识之外的其余弱者，比如说自信啊，前面讲到我的家奴啊，或者讲到这样一种运啊，还有这个时间啊，灰尘等等，这方面做的全部遮除了，而安立心识弱者，非是遮遣此设法，并不是遮遣此设法。所以说呢，就是说明心为主要，其他非主要，这个是个主次的问题啊，这个是个主次的问题，而不是一有一无的问题啊，不是一个有一个没有，而是一个主要一个次要的问题。那么在这两个科判当中，实际上就把这个意思已经变得很清楚了。已经很明显的辨别了，就是说心识是主要，它是作者，设法不是主要的，它不是作者啊，不是作者，但是两个平等存在，两个法都是平等存在的。从这个方面呢，我们要了知这个含义啊，就这样。那么下面呢，讲的是第三个科判呢，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就是说如是成立的结尾啊，如是成立的结尾。那么前面的意思呢，我们要做个总结啊，实际上就是要安立这个。就说是这个在世间当中色心具有，圣业当中呢色心具无的意思，而不是说按照唯识宗的教义呢就是说是这个唯识无尽啊只有心识没有外境，或者就是说心识是实有的，像这样的话不会这样安立的啊，没有这样安立。所以这个是一个如是成立的结尾，就是说教证和理证成立之后呢，最后我们下个结论的意思。那么这个有三颂，首先讲第一个颂词。第一个颂词他就讲了，若为安住世间理，世间五蕴皆是有，若许现体真实之行者，五蕴皆非有。而若为，如果我们说安住世间理的话，如果是安住世间的道理来观察这样一种这个色心的时候，那么这个世间当中的五蕴皆是有。那么我们是按照名言理论来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色法和心法都有，实际上色法和心法就包括在五蕴当中，就包括在五蕴当中了。为什么包括五蕴当中？以前我们讲了很多次，实际上五蕴当中的第一蕴色蕴，它并不是现在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色法，实际上这个色蕴呢是色声香味触，这个呢就合成一个色蕴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色蕴呢，五蕴当中的色蕴实际上就是代表色，那么其余的受想行识这四个法呢，就是五蕴后面的四，后面四蕴呢，这个是心识的本体啊，心识的本体，其中第五个识蕴呢，它是心王，那么就是说是受想行呢，它是一种心所啊。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这个安立啊，从这个方面可以安立。实际上就是说色心，你如果安立世间的时候，五蕴皆有，也就是换句话讲，在世间道理观察的时候，有色就有心，有心就有色，色心具有啊，就是色心具有的都是有的。这个方面就在世间道理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有色法有心了。若许现起真实者，如果成许已经啊，如果就是按照已经现起真实智的圣者境界来作为正量，作为标准的观察的时候呢，行者五蕴皆非有，然后这个修行者的五蕴呢皆非有啊，都没有，都没有意思，就不单单是说色法不存在，实际上就是说心识也不存在，也就是说在圣谛当中，在实相当中，在入根本慧定的境界当中，这个行者啊不会执着一个心识存在，色法不存在。那么真正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对色法心法的执着统统的泯灭，全部平等的泯灭，没有色法也没有心法，就会这样讲。所以在实相当中呢，因为他就是说圣者入根本慧定，他是照见是实相嘛，所以说我们说根本慧定境界也好，说他是照见的实相也都一样，所以说真正的实相或在入根本慧定境界当中，色法心法平等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在名言理当中，色法心法同时存在，那么从这样一种这个圣者，或者说从一个圣者的修行来看，也可以表现出这一点。那么当一个圣者行者他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色心的执着全部泯灭，那么他从定中出来的时候呢，色心啊这样一种境界呢平等现前啊，都是平等现前的。所以说没有一个只现前心识不现前啊就净的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如果是按照世间理呢，世间五蕴色心都是有的，如果程序现起真实是作为正量观察的时候，行者五蕴都没有，这个就是平等有平等无啊，平等有平等，就是说平常我们讲现空也是这样安立的，或者色心呢也是这样安立的，那么二者之间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法。那么下面讲无色不应知，有心有心不可知，无色般若经中佛具遮彼等对法具说有。那么首先呢，前两句呢是通过道理来安立的，后两句呢是通过教证来安立的。那么通过道理而安立呢，就是讲无色不应知，有心有心不可知无色。 那么如果你不程序有色，你就不应执着有心，因为就是说心和境是观带有的啊，心和境是观带有。比如说呢，我们的眼识，我们说我们有眼识，那么你的眼识为什么说有眼识？哦，就因为我照见了柱子，我看见柱子了，这种看见柱子的识叫眼识。说如果没有柱子，你的眼识啊，你见柱子的眼识升不起来。如果一切色法全部没有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切的色法全部没有的话，你这个眼识根本升不起来。那么声音和这样其他的香啊等全部是一样的，乃至就是我们的意识，哎，我们的意识你要升起来的时候也是要圆一个种相，如果没有这个意识面前的种相，你意识也根本无法升起，没有办法认啊，就是认定你这个意识到底是一个意识什么样一种状态。实际上所有的心识啊，从一个角度都是带相的啊，都要带相。那么这种相呢，就是说是有些是外面的色法，有些是它的种相而已。虽然这个种相呢也是以前见过的东西啊，比如说我昨天看到过一朵花，那么今天我在脑海当中想到闭目思维的时候呢，我想到这朵花，像这朵花它是源以前我昨天看到这个外境而在我脑海当中可以回忆起来，所以这样一种意识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相的花呢，它也是一种观带的外色而有的。所以无色你就不能够只有这个见色的心，不可能说只有就是说是这个见柱子的眼识而没有所见的柱子，这个是根本安立不了的。同样反过来讲，有心不可执无识，如果你有了见色法的心识的话，你就不可以执着说没有色法存在，你不能执着说没有色法存在，你已经有了见色法的心了，这个眼识我已经升起来了。比如现在我看一朵花的时候，我这个看一朵花的眼识，这个时候我已经升起来，你就不能说没有色，你没有色你的眼神怎么产生？所以说这个方面从道理上观察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啊，无色不应执有心，有心不可执无识，从正面和反面一推的时候，我们就说哦，实际上心境是观带的，心境相连的，任何时候二者都是平等有啊，不可能说一个有一个没有，这个是无法成立的。下面是校正正成。校正正成呢，就是使用一个般若经的校正和对法的校正。般若经中佛具遮，那么是在这个般若经当中呢，佛具遮具遮了什么？具遮了色和心，色法和心法是平等遮破的啊，平等遮破。所以说我们就看这个般若经当中翻开的时候呢啊，从就是说色法来自一切智之间，般若心经当中就是讲，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啊，从这样一种色法来自于心识啊，色波一空，空即是识，色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前面这个色波一空空明，那是讲色法遮破色法，后面这个受想行识这个是遮破心法，亦复如是也是空性的。所以说般若经当中的佛具遮啊，没有说是安立一个而遮破一个，没有这样的佛具遮的。彼等对法，彼等的意思就是讲色心啊，这个彼等这个意思就是讲色心。那么这个色和心在对法当中啊，这个对法呢就是讲到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这个教长当中，像这样的据说有啊，对法就是据舍的，有的是讲的是这个就是说阿比达摩。那么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对法或者在据舍当中，据舍有它的一个经，有它的论点。平常我们讲据舍论呢，主要是就是说是这个释经论师啊，他的归摄了这些这个就是说对法的意义之后呢，造成一个注释，他是有的时候说是根据毗婆沙论而造的。那么实际上这些毗婆沙论它是跟随这个佛经，佛陀呢是有一个就是这些这个这些这个对法经啊，对法经，所以这个对法呢不定是一个论点。对法呢实际上是在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有这个对法啊，对法的这个经典。那么佛陀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根性宣讲对法的时候呢，就是说色心都有的，色法和心法都有，所以说呢没有在对法当中呢，实际上也没有说一个有一个没有，在般若经当中呢也没有说一个有没有，所以说有啊，有者具有，无者具无啊，有者具有，无者具无。所以说中观中他就是安立的时候呢，明眼当中啊色心都有，而且都是如梦如幻，在明眼的当啊，在圣眼的当中二者都没有，全部都是理解细论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个样的问题呢，就可以真实的安立中观中的这个就是说明眼的当暂时安立的时候心境具有，那不可能安立说唯识中，尤其是我们这个是不是说要打破这些唯识中有些就是说有必要的修法，那不是要打破你的修法不对，你的修法没办法成就，不是这样的，而是要打破，是因为这个我们要观察的是圣意。唯识中他安立的是这个依他起有，自信圣意有，这个是一种去入抉择殊胜正见的障碍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毫不留情的自己打破了，原因是这样的，不是说真正的你这个唯识的观点一无是处，从来就没讲过这样唯识的观点一无是处，而是说从在某个角度某个层次上你这个观点并不符合了义，不是了义的观点，一方面呢 针对其他的有情中观中的这些所化，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有些为识的修行者根性已经成熟的时候，哎，他就是说以前没学习这个中观之前呢，他对这个维吉塔起心时还是有种执着，他在修正法，在发菩提心，在修正法。那后面呢，根性成熟，一看到这个月生论师这些论点的时候呢，
反正这个啊，不管怎么样，他如果是公正的人，他就看这个经典的校正啊，这些理论一个一个观察下来的时候，他就知道啊，这样一种维吉塔起的心识，实有的心识根本不成，他就可以放弃这个观点，然后真正的帮助他去向里迈进一大步之后呢，去向于这个大空性的殿堂当中，这个是很殊胜的必要性的，而且对于弘扬佛法来讲，绝对是功不可没的。那么这个佛法要这个真实的弘扬下去的话，很多人要圆这个佛法修正。那么如果你真的要获得一种殊胜的修正，你必须要有一种最好的指南，最好的这样一种这个参考书，或者是这样一种修行的方式。了之之后呢，就很多人可以打破四执，去入于空性当中。所以这个方面对弘扬佛法或者弘扬教法当中了义观念来讲，必不可少啊，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这个问题。今天讲的这个。